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祝英台，我是 Iris，
我是 Gina。
这个广播节目呢，主要是访问住在英国的台湾人，以及我们住在英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哦，但是今天没有来宾哦。
哦，对。那 Gina 你最近在做什么呢？
嗯，我除了求职之外，就是找一些娱乐来放松自己。诶，能够说的当然就是我去看了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诶，不是讲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应该说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电影，就是去看电影了。
不是吧，它还是叫做怪兽与他们的产地三，邓布利多的秘密吧。
它叫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
OK， alright。 、啊，我一直以为它就是 Fantastic Beasts 接后面一个副 title。
哦，是这样没错啊，第一集是 Fantastic and Where to Find It 嘛，所以是怪兽与他们的产地，然后他这每一集就是怪兽与什么什么，就跟哈利波特系列是哈利波特与什么什么一样啊。
What? OK， 好好，那我只能说怪兽与他们的产地这个名字翻译的真的超级好，我就是一直把它刻在我心里，就等于哈利波特这样。
对对对，就觉得它自己是前面的一个前缀，然后后面是一个补充的东西这样。
对，但是我们今天不能聊怪兽与他们的产地，因为台湾才刚上线。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是15号，台湾是昨天上映的。我还特别看到台湾上映，所以抢在台湾上映之前在柏林看了。
我们的思维是一样的耶。
真的吗？
因为英国是4月8号上映，应该是最早上映的。那4月8号是周五，所以我就赶在就是周一早场嘛去看。
我其实本来没有要去看，然后是你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要看啊？我没有要看，原因是因为我在这边只能看，要么是德语发音，要么是英语发音德文字幕，怕里面有很多专有名词我会看不懂，所以我就想说，我等他上 Netflix 之类再看好了，反正没有那么急。结果有一天在滑 Facebook 的时候，突然发现啊，什么台湾居然是4月14号才上映，那个时候4月11号，那我就立刻订了4月13号的票。真的。
这就是海外的优势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可以大声说我要剧透你们了，大家自己不要爆雷，自己看这样子。
哦，我难得感受到在海外的优势啊，就是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伦敦，我觉得我错过一件事情很可惜，就是他们在3月29号有首映会，在伦敦南岸 South Bank， 那里是英国电影协会的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场地，有办那个剧组人员的红毯首映，然后现场可以签名啊，跟麦斯拍照啊。哦，我居然错过，我真的是泪流满面。
天哪，感觉真的是不能错过耶，哭哭，帮你哭哭。
对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种活动它一样，比如说提前一个月就要报名还是什么的吧，不像以前好像你可以直接就是现场排队进去。
嗯，好吧，那就是情有可原的错过。哦，说到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这部片，其实我在看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片里他们一行人也有来到柏林哦，然后就看到啊，我居然在柏林看到他们来柏林吗？我在这这样子的感觉。我就讲到这边了，不能再剧透了。
嗯，就是我们这集不会让大家爆雷这样子。
嗯，
我们会讲的一定都是预告片里面已经出现过画面，所以大家不用惊讶。
那他们来柏林这件事情没有出现啦，但是 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现在声音在颤抖。
有啦，预告片有出现啊，预告片不是有那个麦斯被众人抬举的那就在柏林啊。
可是他没有说在哪里吧。
那大家知道在柏林。
OK， 那我是听到他的火车进站的时候，然后我听到德文，他想说是因为我在德国太久了吗？听到听不懂的文都觉得是德文吗？就后来真的是 Berlin， 然后 Oh my god，
对对对，是玻璃。
嗯，但是是一个蛮复杂的感受啦，因为跟剧情有关，所以就不能讲。
嗯，我可以懂，就是反正是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尴尬点是什么。
没错，但是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聊电影院本身这件事情。影片没有办法讲，但是电影院本身可以来聊聊。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比如说红毯首映会这件事情是在所谓的南岸，就是 SoftBank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英国的一个伦敦的一个地区。 他其实就在讲泰晤士南岸那一带。那他本身是英国电影协会主要的活动的巨星地，旁边是 BFI 电影院，那他就是英国有点像是你所有的影展啊或者相关的活动都会在那个电影院举行。那他旁边就是National Theatre， 就是英国国家戏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的文艺的地方。那我去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我去参加去年十月有伦敦影展它有一些活动之外，它旁边在 Waterloo Station， 就是华特卢的火车站与地铁站旁边有一间很大的影院叫 BFI IMAX， 它其实是由英国电影协会所拥有，然后是让 Odeon 就是另外一个伦敦在地的一个连锁的大型影院去经营的一个 IMAX 戏院。那它是伦敦也是英国最大的 IMAX 电影院。
其实我对 IMAX 的定义不太了解，它就是指荧幕很大吗？
基本上 IMAX 是一种规格技术的一个提升，就是它比一般的数位的话它会画质更好，然后音效也更好，当然音效比不上杜比啦，因为杜比是 更高的音质。那只是说通常你看 IMAX 电影的时候要看它电影的制作规格有没有说它的荧幕尺寸 有更大的制作，要不然其实如果只是一般电影去用 IMAX 电影院播放，其实跟一般数位没有太大差别，除非是当时电影在拍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把规格扩大。像我所知道比如说怪兽这部电影它其实并没有用 IMAX 的规格去做，它应该是 1:85 吧，所以它并没有真的是扩展到整个 IMAX 的荧幕。但是唯一有用 IMAX 规格去做的电影就是我记得是复仇者联盟4、所以如果你去 IMAX 电影院看复仇者联盟4，你会看到比别人更多的画面，比如说天空的宽度会更高，或是地面的那个尺寸会更多，当然这些都不会限制到你的剧情的发展，可是这是不同的体验。
了解。那像除了这么奢华的电影院呢，英国还有什么其他电影院你有去过？
其实我觉得英国电影院特色还蛮特别的，就它有分很多不同的层级还有受众，譬如说像大家最常知道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连锁电影院，在台湾比如说像威秀啊、美丽华、国宾这种，那在英国可能就是 Cinema World 或 Odeon， 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大型的连锁商业电影院。那他因为他们的影院分布很多，又有会员制，譬如说你可以每个月付一定的金额，然后可以看多少部电影啊这种，所以他一直都还算蛮受欢迎的。我之前有去 Cinema World 看沙丘，就是你知道甜茶那部沙丘吗？那我当时看电影是这样子的，其实伦敦虽然大家觉得就是个城市嘛，可能就台北差不多，但它的每个地区的票价落差很大。就伦敦正市中心譬如说 Leicester Square 就是最精华的 Camden Garden 那里的票价最贵，那如果你去 Greenwich 啊或是 Finch Road 或 Camden Town 这些地方，就可能离市中心再搭个20或30分钟的车程，票价也是会变动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就我想要用很好的音质看沙丘，因为毕竟是那个 Hans Zimmer 的配乐嘛，所以一定要有那种轰轰轰很棒的音效。那要有很棒的音效，然后又不能够超过预算，我就是那个狗岛那里的 Cinema World， 我记得学生票的话平日一个人大概是£12上下，一般票或是有其他优待票种它价格当然会有落差，可是相对的同样的电影然后同样的日期，如果去 Leicester Square 可能就要到£17，所以它的价格其实有这种不一样的变化。
哇塞，落差很大耶。
对啊，然后你还不知道每家电影院在哪个时间点的价格会不一样，因为你周末一定最贵，你的平日一定最便宜，然后周一又更便宜，所以还得去比价你知道吗？
Gina 的比价技术从在看歌剧音乐剧的时候就练了炉火纯青，我觉得那个电影院只是连带的。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你会意识到说哦，它价格会不一样，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反正我就是要去看这个电影嘛，我什么时候有空哪家电影院离我最近我就去那里看。但我之前跟朋友讨论过，因为就是穷学生嘛，你还要计算比如说你去那个地方你的车程要多少钱，因为伦敦地铁超贵的，然后你这样加起来加一加去就觉得你看场电影就要£20，实在太夸张了。
哇哦，其实在你跟我说你们伦敦，对不起，就是英国，就是票价不一样的时候，我才去查了柏林这边的电影院票价。因为我看第一部电影在柏林的时候，其实是《咒术回战零》，就是日本动画电影。那我那时候买的票是15欧。那我就一直以为柏林看电影就是15欧。那你跟我讲了之后，我才去查，然后发现，就其实这边也是按照电影的不同，票价不同。像我这次去看怪兽，其实只花了10.9欧，当然我没有追求 IMAX 这种电影院啦。
所以是根据影片的类型不一样，会有不同价格，还是设备的问题啊？为什么动画会比较贵呢？
他们这边感觉像是，先跟大家说抱歉，因为我才来柏林半年，所以其实我对于这整体的状况还没有很熟，但就以我看两部影片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主要的话是因为片种的不同，会价格会不同，然后再加上它影院设备不同，价格会不同。那我觉得动画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边动画上映的时候是只有上，比如说一天，他们会有类似像活动一样叫做 Anime Night， 所以它场次比较少啊，所以可能价格就比较贵一点。但是《咒术回战零》，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有需求性，所以他有在加开就新的场次。但我看的那一天是3月29号，算首映吧，柏林首映。他还特别就是传单上就推出说，我们会送你80页的漫画，
好爽哦！
那个漫画是你只有3月29号当天去看的人才可以得到的，所以其实我就是冲着那本漫画去的。虽然它是德文，我现在应该看不懂啊，但是你就是想要拿个什么，就觉得我这个15欧是花的是值得的。结果我到现场啊，我就问他说："这个漫画我要在哪里拿？"他就给了我一张纸，然后那张纸就写说："我来过这里，就是一张证明单。
”
漫画还没有到，所以之后如果漫画到的话呢，你再来我们这边拿。
好、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小心订错电影院了。我家住西边，我订到最东边那一家。
等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你是没有看清楚就订了吗？
因为我跟那个网站不太熟嘛，然后它有很多家电影院。我以为那家是靠近市中心那家，因为它叫做东门。我以为它至少是在柏林围墙东边画廊附近。我订下去之后才发现，我订错了。我从这边我家搭车去那边要1个小时吧。
天哪！你那个不能在你家附近的电影院换吗？
他说不行，他说要来他那间店，因为那间我去看那间 UCI， 他有点像比较像华纳，就是商业类型的片这样子。那他有3家在柏林吧，虽然都比较偏，但是就是一个偏东，一个偏南，一个偏中间这样子。那他就说不行，只能去他那间。然后就说好吧，算了。那我在同一个区域看到吃到饱，所以我就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下次就来这边吃到
好，我懂，就是那种把所有行程串在一起，就觉得出门这一趟是划算。
对啊，不然这样子来回花我2个小时，然后再加上6欧。
可是你在德国看电影，那你是怎样听日文看德文字幕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地方了。对，我就是发现德国的电影院啊，它有两种外国语言电影的显示方式。第一种叫做 OV 就是 Original Version， 原文发音，然后没有字幕。我是在奇异博士那个地方才看到 OV 的。这个连字幕都没有，我觉得真的是蛮猛的。那另外一个呢是 OMU Original， 然后 With有字幕这样子，所以就是原文发音德文字幕。那第三种就是他们的 default 设定，也就是全部都是德文配音的。有没有字幕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进去过。
哦，我来英国，我目前看的三场电影全部都是没有字幕的，然后我就必须很专注的听那个，我一晃神可能就会 miss 掉一些剧情，然后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样。
其实真的蛮难的耶，像我去看怪兽的时候，因为我是选德文字幕加英文发音嘛，就因为我德文现在有点在学习，所以我有的时候会不小心看到德文字幕去，
嗯，
然后就会导致我不但英文没有听懂，德文也没有看懂的地步。
你脑中在辨识那个德文字幕啊？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慎选啊，慎选。但是那个我觉得看日本动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听到我要去看日本动画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日文有这么好哦，
嗯，
然后我的当下反应就是，第一我看过原著所以我觉得我 OK， 第二比我德文好。我日文至少比德文好吧，那我也只能接受就是日文了。
欸，我觉得好像蛮有可能的耶，因为如果在看过原著的情况下，我有时候因为翻译还没有翻出来，我在网络上就会直接看，先看一下生肉，那其实大概剧情什么的好像也都看得懂，因为你不会很计较就每一句每一句一定要听得很清楚或明白所有意思。
但是还是很想念台湾的中文字幕啦，就会觉得比较亲切。
我觉得有字幕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一晃神，比如说像怪兽可能演到快三个小时，一晃神你看一下字幕还知道，哎，我们刚刚错过了什么。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我还喜欢去看他们会放什么样子的广告在电影之前。那这两次看的电影他们的广告呢，如果有出现即将上映的片子，比如说好像侏罗纪公园的系列有要上映嘛，它的配音是德文的
哦。
可是如果那个是在台湾的话，如果你看到侏罗纪片子的预告片中文配音，我觉得会很尴尬。不是说台湾是中文配音，是台湾不会出现中文配音，但是如果以德国的逻辑来说，它应该要是中文配音
哦，就是当地语言的配音吧，把所有一切都变成有配过了，
就它的预设值是配音的
哦。好特别哦，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一点我发现的时候觉得哦，好神奇哦。那在另外一边的广告就也很有趣，因为我另外一间电影院是有点像光点那种走小众电影或是独立电影院的这种感觉，就比较多外语片嘛，比如说法文。那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就是法文先出来，然后字幕是德文的，那我想说天哪，我这样子完全
多语种，
完全无法懂耶，不管是听的都不懂，字幕也不懂，
只能靠视觉语言了。欸，等一下， 你喜欢看广告，那你们的广告是播30分钟吗？因为在伦敦我看电影他每次都播30分钟我都要崩溃了，你们播多久？
德国光点的，德国光点，我叫他德国光点，他其实不叫德国光点啦，他叫 DELPHI， 这间类似像光点的那样子的电影院，他的广告大概20分钟，可是我觉得我在 UCI 类似华纳的这个商业影院，他的广告我觉得有超过20分钟到30分钟。那在光点的广告呢，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你可以从广告去反映他的群众的样貌嘛。他的广告包含小米的手机，小米手机广告呢把它拍得非常像是谍战片，就是他用手机然后去一个非常华丽的贵宾宴席上，然后有穿得很漂亮盗贼，就很像那个瞒天过海的感觉，展现说他手机相机多厉害啊，可以 catch 到这个怪盗的一些珠宝啊的状态，那质感其实蛮好的。那还有车子的广告啊，以及政府的广告，像是台北大众捷运的广告，但它当然就是比较像是我们陪伴你啊，然后走过很多故事，就整个拍了起来很像艺术片的感觉，这是光点。那它的预告片的部分就是都是他们影院上映的一些独立电影，像他们现在有酷儿影展吧，类似像这样子，就会有一些主题式的电影在上映。怪兽这部片大概是他们剧院里唯一的商业片
哦。
那为什么我选这间？为什么我选这间？是因为它离我家比较近。其实我在 去那间之前完全没有去查，我觉得蛮可惜的啦，因为怪兽还是要像 IMAX 那样比较大的荧幕去享受它的特效。我看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偏小剧院型的，反观 UCI 呢都是即将上映的电影。它的产品类的话，我记得有冰淇淋，我看它的广告之后我真的有想买、oh. 所以我现在冷藏库的那个冰淇淋。但是很有趣，因为我们那一场是咒术回战嘛，就是日本电影，所以他在播完了前面的广告影片之后，他们进入了日本系列的广告，就是你会听到日语，那他会有即将上映的日语的动画电影，有一些日本产品贩售店，所以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哦，我就是他们要广告的对象。
我觉得你讲广告这点很有意思，因为我也有注意到这次，譬如说我去看怪产好了，那反正英国的电影院在播正式电影之前，大家就会跑个二三十分钟广告，就是我已经看第三次，所以我已经很清楚，然后我就已经认命的坐在椅子上看广告了。然后我就注意到它大概是15分钟的商业广告加10分钟的预告片吧。那因为怪产我觉得比较有特色，是因为它毕竟是哈利波特系列，那在伦敦的情况它就会一起播，比如说华纳 Studio 的哈利波特 的广告，就是你怎么去他们的片场，那还有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的舞台剧的广告，所以基本上就觉得哎。好像就是他们都把这些事情串起来，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他可以预知来看怪产的一定就是哈利波特迷，
殊不知我们都去过了呢，这样
对，我就觉得哎，殊不知其实坐在这里人都去过了。像刚刚 Alice 你有分享就是其他柏林的小众电影院，伦敦其实也有，那我之前也有一间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小电影院，但它离市中心有点距离，它其实在东伦敦，它叫做Genius Cinema， 它翻译就是创世纪戏院，它是一间很小的戏院，但它年代蛮久的，大概也快有100多年的历史吧，我觉得伦敦这里就什么电影院居然可以run到100多年是蛮厉害的。它在白教堂那附近，那我为什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票价真的很便宜，大概平日的话就算是一般成人票也只要6磅就可以看到电影，然后我那时候去这间电影院看法兰西特堡，那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时候因为它很特别，是它没有画位的，它就是你在网上买票它就会告诉你说 OK 你买到这个场次了，你要去现场排队，然后根据你的排队的先后次序然后入场选位置，所以我那时候又提前去电影院，然后我就刚好跟也是在地人聊吧，一个爷爷跟奶奶他们也是来看电影的，然后他就谈到说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很多电影院都临时关闭啦，然后像这家电影院是他们很 local 的电影院，他就觉得能够用这么便宜的票价看到电影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啊，这样。而且你要想是伦敦的物价，你用6磅看电影，它的设备并不差。
那它的位置怎么样？就是座位，因为我在德国不管是光点类的还是商业类电影院位置都很宽敞耶。
我觉得说不到宽敞，但我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体型小吧，所以我觉得坐起来还算舒适。
哦，那个光点的电影院的椅子还吓到我，它是躺下去之后可以稍微滑下去一点那种椅子。台湾的电影院椅背会动吗？应该不会吧，就是要特别买特别座位才会动吗？那它那个电影院是宽度比台湾电影院宽之外，它你如果往后倒的话你的脚是可以再往前伸一点的，就它那整个椅子是会稍微有点滑动的。
哇，这么赞。
我在 UCI 的这个电影院的话，我买到 VIP 的票，因为我那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我想说反正就是先买最贵的。
是这样吗？
因为我想要那个特点啊，然后我就搞不清楚说到底那个 VIP 的意思是指说你是有那个赠品叫做 VIP 还是怎么样，就后来发现没有， VIP 是指那一条座位，那我们那一条座位就是红色的，那有点像沙发，那它有比较大的放置食品的地方。
嗯，哦，可以理解，因为像我去看 Olden 就是那个连锁戏院，它每个影厅有分成那个 Premier 跟 Standard， 那大概就差2磅票价，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你可以看到 Premier 的位置都可能是比较偏后面享受比较好的音质，或者是它比较正中央的位置，因 因为像我刚刚提到我去 BFI IMAX 看它这个英国最大的电影荧幕，它尺寸非常大，它总荧幕大小大概是520平方公尺。我其实当时在去这家电影院之前我有点担心，因为虽然它号称英国最大，但它毕竟时间有点久了，我就觉得啊，它会设备很不好啊，就只是冲着它很大而已。结果我一进一走进去就觉得我的疑虑被消除了，因为它真的很大，就没有啦，就是它看起来这个音质感觉还蛮不错，然后真的荧幕大就是让你觉得很震撼。那我一进去的时候发现它的室内不是非常大，没有像比如说像美丽华一样这么大，但是它的因为荧幕很宽敞嘛，所以你不能够坐在太前面，要么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脸是贴在荧幕上面的，所以反而你要选越后面的位置越好。我几乎是坐在倒数第四排了吧，影院有提供的 standard 的最后一排，那我再往后就是 premier 的位置，所以就可以看到其实真正会懂这家影院要看这部电影的人都会选到最后面的位置，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安排自己的选位策略。
嗯，对，真的很后面欸，我那个 VIP 位置也是倒数第三排吧。欸，我很好奇你们买票的话是也是扫 QR code 吗？还是就是网络上买然后 show QR code 给他扫吗？还是现场买？
我都是网络上直接买然后就 download QR code 欸。你有现场买过票吗？
我没有，我也是网络买了之后扫 QR code， 但是我有看到售票亭，就长得跟西门町的那个电影院售票亭很像啊，就大家的售票亭都长得一样。
对对，不过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小众电影院可能就稍微有一些各自己的特色吧，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创世纪电影院，它本身的售票亭其实是跟酒吧连在一起的，就是它内部有设置一个很标准的英式酒吧，然后旁边就是很像一边结账酒吧，你一边还可以买电影票，它就比较特别。那我其实自己也很想探索一些伦敦不同的电影院啦，因为像我朋友自己也有买查尔斯王子戏院的电影会员，那查尔斯王子他有点像是专门播经典的老牌电影啊，黑白片啊，或是比如说黑泽明啊，一些比较你可能没有在串流或是一般大戏院看到的一些电影都可以在这种很小众的电影院看到。或者是有一间我自己哦，之前每次看票价都觉得太贵找不到机会去看的，叫做 Electric Cinema， 它是在 Notting Hill 那里的，有100多年的历史吧，它1910年开幕的。那它进去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古典的戏院，而且它的座位都是沙发，就是红皮沙发，很奢华，旁边还有那种很古典的雅致的桌灯啊，然后你就感觉哦，这是个适合约会的地方这样。但他每次票都很贵，大概一张票可能20磅吧。
哇哦，你刚刚的形容很像走到一个贵族宴会厅要参加宴会的感觉，但他们是看电影。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差别在于是我觉得我们看电影觉得它是个很商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欧洲或英国人来说，其实看电影它本身是一种以他们的历史来说也算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形式，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本身当时所谓的戏院的产生很像我想象中那种你刚摄影技术刚开发，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新技艺很特别的时候必须要一个很隆重的场地去呈现给它的那种氛围。
好妙哦。但你刚刚说的那间电影院它会上映什么样子的电影啊？也是商业片吗？
欸，它有上映怪兽。欸，欸，它的选片我觉得蛮妙的，就是我看不出他的选片的原因。哎，
说几片来听听。奇异博士有上吗？
奇异博士没有上，然后有上彼得兔二，然后有上那个北方人。北方人，北方人虽然算是独立制作吗？还是反正就是韦斯国我想看的电影，或是还有上公爵这样。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怪兽这个系列，哈利波特系列当作是英国国片。对他们来讲不是商业片。
也是也是，应该是国片了。
所以我刚刚听你说的就是彼得兔啊，那怪产三跟公爵，我觉得还蛮有 identity 的代表性。
哦，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就是英国电影，就是英国制作。
British。
对对对对对，
酷
酷，不会有好莱坞电影。 OK。
很重要的分界。
哦，对啊，我觉得怪产根本就是国片吧。你知道那种你坐在地铁上突然间旁边坐了一个格莱芬多的感觉会多惊吓吗？就
棒哦，好想要哦。
被一群霍格华兹学生包围这样子。
真的，你有观察到去英国看电影的人们都是怎么样子吗？像我在德国这边他们也是买爆米花，虽然我没有买啦，但是像 UCI 这间电影院啊，它的票机是自助式的，就有点像是镶嵌在墙上，然后你自己好像投币处理吧。那像光点那家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英式酒吧，但它不是酒吧，它是有点像是咖啡区，就是像咖啡厅的吧台，它就比较精致这样子。
嗯，我觉得一般的连锁商业电影院还都是走爆米花跟可乐路线，但他们没有自助、欸、我觉得自助实在太酷了。它依然就是跟国宾或是微秀很像，你买多少尺寸的爆米花跟可乐，然后直接带进去吃这样子。那像这种小众电影院，它就会比较偏向会提供酒类饮料或是啤酒吧台这样子，跟我们看音乐剧很像，你在看戏之前有个吧台，然后有座位区大家可以聊天，或是你直接把啤酒带进剧院里面看。
其实我在小众电影院出场的时候有看到一堆小酒杯放在看起来我可以拿的地方，我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给我的，但是好像大家都有拿，但因为我实在太不确定了，再加上我其实戴着口罩，所以我就放弃了。
Oh.
我觉得这应该 听完你说，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光点类电影院体验的一环吧。
对啊，你下次就直接拿，不管如果有人阻止你或跟你要钱再说。
对，你说的很对，但因为我还戴口罩了。其实现在已经大概没什么在戴口罩、嗯、你去电影院有戴口罩吗？
我去电影院有戴口罩，只是因为我怕我笑起来太夸张而已。
OK， 但柏林这边其实大部分人都还是有戴口罩的。
英国没有戴口罩啦。
OK， 放飞
放飞自我这样子。
我们也要解禁了啦。
解禁的概念什么意思啊？
就不会再要求你进到室内一定要戴口罩。比如说我在 UCI 的时候，那时候是四月前嘛，那他那时候就有要求我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跟证件，他要对我的名字，那而且要戴口罩。那像这一间的话、wow. 因为已经四月之后了，我记得他们好像四月初的时候有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那他就没有再对我的疫苗证明了。
哦、oh.
因为我还有去一些其他地方，例如说我有去上这边的舞蹈课啊，那舞蹈课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还是有要求我要出示疫苗证明。
哇，英国这里完全已经放飞了。就是我虽然在订票的时候会收到那种提醒的 email 说哎，请记得戴口罩啊，或者是现场也会有那种看板就是啊，请记得戴口罩啊什么的，但是像我去看戏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会检查我的疫苗证明了，顶多就检查包包这样子。欸、那艾尔斯你去看电影的话你是自己去看还是你都会找朋友去看啊？因为我发现我前面两场去找朋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累，就是我要跟大家开始协调说欸，什么时候大家有空啊，什么时候票价最便宜啊，这个票价能不能接受啊，然后这次我去看怪谈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是要周一早上早场十点那一场电影我就是要看，所以我不管怎么样都自己先买了。那你会去找朋友吗？还是你会自己就是行动派这样？
我去看《咒术回战》的时候啊，我就已经预期大概没有人会跟我去看，毕竟没有中文字幕嘛。
哦、oh. ，
但是我还是有在 Facebook 的台湾人在德国之类相关社团有去问说有没有人有兴趣看《咒术回战》啊，然后就说现在有送漫画哦，有人按赞啊，很少人按赞，大概觉得我可怜吧，然后没有人要私讯我，没有人要看，伤心。我去现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外国人啦，有看到几个华人面孔，但是大部分都还是外国人。
这样蛮好的，因为你知道吗，我去看怪谈的时候我隔壁坐了两个中国女生，就差点给我剧透，我还就回头跟他们说请不要剧透这样子。
啊，好尴尬哦。
中文跟他们说，他们可能觉得说，哎，用中文讨论没有关系。但我就告知他们旁边，我就说，可以等电影看完你们再讨论吗？
因为懂中文而才会受到的污染。我觉得我在看怪场的时候，周边的人也有在讨论，但他们都用德文讨论，所以我完全进不去。
哦，那很好，那很好。
我觉得相对于英国，日本动漫在德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市场，欸，所以我有透过一些活动就认识到一样喜欢日本动漫的朋友。德国朋友跟我说，他们小的时候其实有固定的时间可以看日本动画，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像火影忍者这种很 popular 的。
你是说在他们自己的公共电视台有机会看到日本动画？
因为我跟我的德国朋友是用英文沟通，所以可能有些语言跟认知上的落差，但是就我的了解是，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可以在 一个电视 channel 上面看动画，然后家长跟学校会让他们去看这件事情。
好特别哦。
那为什么我会说我觉得德国这边，哦，我在柏林啊，我仅限柏林哦，因为我不晓得德国区域差异有多大，日本动漫圈稍微大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日本动漫馆店面，而且这个店面是有纯粹漫画的店，像他们在卖日本漫画店的店面啊，他有出免费的漫画小册子可以带走，而且还蛮多页的，他就会把漫画就两页印成一页，然后那一本就含有可能五本漫画吧。
哇，为什么？这不会版权问题吗？为什么可以免费拿？
是推广用的，也就是你大概只能看到那一本书的四页吧，四页到六页。
哦，像四月本的概念吗？
嗯，对。但我记得在台湾已经很少很少看到四月本了。我觉得他还有四月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还要推广漫画这件事情，就是哦，我们有新作品了，你可以先看看几页，然后再看要不要买之类的。
确实耶，台湾好像不用特别说这个形式出来，只要你有听闻他的作品，你或多或少都会看一下。
在台湾已经没有这个形式了吧？我们小的时候有吗？
我觉得我有印象，很相似的，但是我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入这个圈子，所以我可能也不太清楚。
台湾的四月本有点像是那个作品自己出一个四月本。
对，没错。
比如说第一集他就给你看前面二十页之类的，那这边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出版社集结了，他想推五本书吧，他就把这五本书几个篇章挑出来然后给你看一下这样。我把他带回来了，想说我可以来练一下德文。
哎，你可以到时候分享给观众看那个照片吗？我也很想看。
可以啊，可以啊。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家应该是连锁的，叫做 Forbidden Planet， 会卖日本漫画，但是有很大很大一部分是欧美系，就是 Marvel 啊、DC 啊，或是哈利波特，它大概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这种感觉吧，就完全不会有我熟悉的日本漫画圈的感觉。但是在柏林这边的话，我是有看到一整间店都是卖漫画的。当然还带一点周边，那还有另外一间店是专门卖周边的，那他卖周边的东西有一些很强的商品，例如说什么全球限量300个等身大的肖像。
哇塞，
他们是202号，那是西索啦，就是猎人里面的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他就放在那边等人家买这样。
哇，
漫画的部分其实真的是也蛮跟得上一线的，例如说他们进击的巨人啊这种，还有 Overload 都有进来。哎，真是我觉得后半段很宅宅耶，这样讲大家真的听得懂吗？还大家就是可以听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算宅吧，虽然我是欧美派的，所以我对于 你分享的我没有任何的消化不良的问题。
好吧，那我就继续讲了。那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在台湾的动漫相关的店里面其实很少会卖小零食或食物，但是在柏林这边的店里面还有卖日本零食，像 Pocky 啊，或是一些你在台湾日本食品专卖店会看到的小零食，它那边会有一整区都是。
哦，哎，你这种店是很像那种台北火车站地下街那种有办手办跟公仔的那种模型店，加漫画、日本杂志这种，然后再加日本零食吗？
没有日本杂志。
Oh.
有日本零食，它的店面感觉不像是地下街，它店面感觉比较像是书店吧。而且再加上因为那个时候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有限制进场人数，所以你就会看到外面在排队。Wow. 你知道，就是德国的街头日本动漫专卖店外面排了大概15个人在等着要进场，那感觉其实蛮妙的、嗯、然后就会有人经过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会有人在这边排队啊，就是其实日本动漫在德国虽然比较蓬勃一点，但是也是还算是次文化，就是也是小众啦。
对、
哦、他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广告放卡卡西，他就用英文写说，卡卡西戴的这个面罩超过500级，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戴着你的口罩进来一次。这真的超可爱的，
可爱耶，哎呦，
那家店我就蛮喜欢，而且它开在很市中心，它隔壁就是 Combine， 那再走不久就是 Uniqlo 跟、Muji、
欸、不过像这种店卖的日本食物跟亚超比会不会比较贵啊？还是其实你觉得没有太大差别，或是其实你没有去比价？
在这个店里面卖的日本食物更偏日系一点点，就是我不确定我在能不能在亚超找到，有一些品项可能会找不到，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卖的就像你所说的就是比较贵。那个地方呢，它算是一个仓库吧，它就会 po 活动说、哦、我们要开始同人贩售会那样子，但它不是完全同人啦，它就是一个仓库。它那个仓库里面呢就摆满了一半的模型类啊，还有一些一般商品，也有同人商品，就是二次创作的商品，但是有很大一半是亚洲的食物。我还看到牛头牌沙茶酱。
牛头牌沙茶酱，
对，它就放在就是隔壁柜架上，很奇怪。那可是它还有一些可爱的东西，例如说午后红茶 Pocky， 那还有 KitKat， 那他们重点就是会很多口味。
嗯，
我还看到台湾的益美泡芙，还有韩国的泡面，跟台湾马吉一盒的那种榴莲口味。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会挑耶、欸、你有买任何东西吗？
我买了益美泡芙啊，支持台湾商品。
好妙哦，在柏林去日本同人漫展买台湾益美泡芙。
他的同人漫展其实不是真的像台湾或日本的那么专业分工。我说专业分工意思是说他纯粹就是卖可能二次创作纸本啊的这种类型的商品，他有点像是德国这边当地人对于日本动漫圈的想象，他其实会砸了很多东方其他国家的东西进来。就例如说、
哦、
我可能喜欢的是可能火影忍者吧，或者是游戏，比如说原神，他们这边也蛮 popular 的。
嗯，
手机游戏，那你就会看到那方面的商品。但是同时其实每一个人的购物栏里面有很多部分都是一些零食，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其实不平常不会去，像我们常会去亚超，他们不会去亚超逛，但他们会去买动漫的时候顺便买这些零食。
哇、
因为其实像牛头牌沙茶酱啊，我有特别看价钱，确实亚超比较便宜啦，但为什么他在那边卖？然后还会卖一些比如说日本拉面的那种就是拉面包啊或什么的、啊、想到了，他还有卖筷子
啊。
虽然说是日本动漫为主，然后他的号召广告也是日本动漫的东西，但其实他是一整个东亚文化的想象吧。
哦，这很酷耶，因为像我譬如说以伦敦来说，伦敦可能也有漫展吧，而且我记得蛮盛大，但它就是很真的是商业线漫展，比如说会有 DC 啊 Marvel 啊或者冰与火之歌摊位啊，然后会有演员啊编剧什么的现场的交流，它比较像是很正式的一个商业活动。
哦，关于这种正式的漫展啊， 应该是在七月的时候跟十月的时候会有两场，我还在想要不要去，因为票价有点贵，但是我应该会想要去看看吧。我现在其实觉得自己有点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感觉，就很像是比较文化吧，就是次文化圈。我一开始会认识一样的漫画动漫同好的这些朋友，是因为我去波茨坦的时候看到一间卖饰品的店，那个老板的头发是粉红色的，胸前有初音的刺青。
初音的刺青、哦、
对，跟大家说一下，初音就是日本动漫里面一个很红的角色，那他把初音刺在身上。
嗯、
啊、因为他的整个装扮实在太特别了，那我就跟他说我可以跟你合照吗？所以就跟他稍微聊了一下，我就问他说我很喜欢这些日本动漫的东西，那有没有 community， 就是有没有相关的社群我可以去参加。他就介绍我两个 IG、嗯、那其中一个 IG 就有在柏林办见面会，他是写说 cosplay 的见面会，但其实现场没有人 cosplay， 有点像是吸引所有喜欢动漫的人可以去那边聚会。就是在那一天认识了新朋友。我刚刚说到那个集会现场啊，现场到底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在玩游戏网卡。
游戏网卡，
对，然后还有在玩另外一种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欸、其实我在台湾也没有参加这种类型的聚会，因为台湾的东西就会很专业化，我今天是什么什么 特别场，那我因为什么主题才去的。但那边就真的是有点像是大家都喜欢动漫然后 social 的地方，
那看起来像动漫茶会吧，然后只是没有很限制是哪一个而已。
有点像，有点像，但也没有茶可以喝啊反正就在那边就聊天这样子。有一个大叔要走的时候啊，他还特别秀出他的刺青，他刺青好像还是咪咕吧，还是另外一个角色。
哇塞，
他们会把喜欢的动漫角色刺在身上，这一点会让我觉得很震惊、欸、
对啊，因为通常 我不知道啦， 我认识或是注意到的通常都有两种类型，一个是所谓的会带痛包出门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喜欢这些，然后弄得很花俏，另外一种就是低调仔，低调到一个不会意识到。但我觉得听起来德国是不是都很高调宣扬我就是这个族群的一份子啊？
嗯，关于你说的痛包我有看到，就是他会背透明的包包，里面充满了徽章，然后不同的动漫角色。至于你说德国他们是不是就都很乐意展现这一面，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在动漫茶会里吧，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展现。其实我有问过我那个德国朋友说这些喜欢日本动漫的人会遭受到异样眼光吗？我朋友是说还是属于小众，家长会觉得他们如果长大了还喜欢这些东西会显得很幼稚。
嗯哼哼
哼，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有一些条条规规在、嗯、但真的喜欢的他也不会藏起来吧，
不会遮遮掩掩或是扭扭捏捏的拒绝或是掩饰这样。
像茶会的主办人他是一个男生，然后是一个光头的大叔，他说影响他最深的动漫是美少女战士、
啊、
他说他自己办理德国这边的类似同人展的东西已经可能十几年了吧。
哇，好有爱哦。
他说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没有举办，那今年应该会重新举办。
好有毅力哦，我觉得这是要很有爱耶，然后你要去组织，然后还要一直壮行下去，很不简单。
对啊，像台湾的话就是有一整个公司在处理这件事嘛，像 TWT 跟 FF 他们都是已经成长成公司规模了、嗯、那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Don't Call Me 那些之类也都是公司规模，但这边就是用爱发电吧。
我觉得好像讲会不会很奇怪，但是就跟那种还是很初始很纯粹的那种人跟人之间聚会交流的感觉，跟台湾跟日本可能已经是非常商业化然后知识化的感觉。哇，这个差异性很妙耶、欸、
真的是蛮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个人还没有去到现场啊，所以还不能跟大家说到底现场是不是像英国这样会有官方的摊位。
我也还没有机会去伦敦的漫展、欸、主要是因为毕竟票真的蛮贵的。我记得当时因为我有提到他会有演员来现场可能有签名会握手会， 那一张票哦，之后是可以卖到几百磅的，我觉得看到这个价格都吓死了。
哦，真的很贵耶。柏林这边的那个漫展是30欧吧？
没有，我刚讲的那个价格是单纯，比如说握手会或者是签名会，就是额外。但一般入场可能也跟你像你讲的，可能20-30欧上下。
啊，了解了解。
哇，那我好期待，如果你真的去柏林其他的一些动漫同好会或者是漫展的时候，再跟我们分享。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们今天的电影院分享跟动漫分享就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在英国参加什么有趣特别的活动，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哦。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忘留言按赞，谢谢，
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都可以用脸书或者 IG 的讯息私讯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欢迎解答任何疑问哦。那大家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